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热播哈利惩恶扬善，奉书收听畅谈感想。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克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由李慧敏演播。
在斯内普教授的讲堂上，霍敏脸长得通红，他放下了刚刚举起的手，瞪着眼睛看着地，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时候全班的同学都怒目注视着斯内普教授，这说明大家是多么的嫌恶斯内普，因为班上每一个人都至少有一次曾经把霍敏叫成万事通，而洛恩呢，至少一星期两次对霍敏说霍敏是万事通。罗恩大声地说，
斯内普教授，您问我们一个问题，而霍敏知道答案。要是您不想要答案，那您干嘛要问呢？
这时候全班的同学都意识到罗恩太过分了。斯内普教授慢慢地走向了罗恩，整个教室都屏住了呼吸。斯内普的脸和洛恩的脸靠得很近。
洛恩，放学以后你留下，如果我再听到你批评我的教学方式，你会非常后悔的。
此后的课堂上谁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大家坐着，根据教科书做有关狼人的笔记。而斯内普教授在课桌之间来回的走动着，检查他们在卢平教授教课期间所完成的作业。
解释的很差劲儿啊，这儿说的不对，卡巴在蒙古更多。哎呀呀，卢平教授说是十分之八，我说十分之三都不到。
下课铃声终于响了，斯内普没让学生们走，他说，
你们每个人写一篇论文交给我，内容是识别和杀死狼人的方法。这个题目应该写两张羊皮纸，星期一早晨交。应该有人管管这个班了。罗恩，你留下来别走，我们要安排关你晚学的事。
哈利和霍敏与班上其他的同学一起离开了教室。霍敏等到大家走得听不见了，才大声的怒骂起斯内普来。
哎，霍敏，斯内普教授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样对待过教过我们的其他魔法课的老师，就算是斯内普的确想来教我们的话。
哎，霍敏，你说他为什么这样对待卢平教授呢？你说都是因为那次波克的事件吗？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真希望卢平教授会很快的好起来。
五分钟以后，罗恩赶上了他们，气得不可开交。
哎，你们知道那个
罗恩骂了斯内普一句什么，弄得霍敏直叫。
罗恩，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叫什么？叫我做什么？你猜他叫我做什么？他叫我去擦医院里的夜壶，还不准用魔法。哎，布莱特为什么不躲在斯内普的办公室呢？啊，他可以替我们结果斯内普。
第二天早晨，哈利早就醒了，因为醒得太早，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他起初以为是怒吼的狂风把自己叫醒的，然后哈利觉得后脖子那儿有一阵冷风，他一下子坐了起来。原来捉弄人的皮皮鬼漂浮在哈利的身边，使劲的向哈利的耳朵里吹气儿呢。
皮皮鬼，你干嘛这样吹？你干嘛？
皮皮鬼鼓胀起两腮，吹得更加的起劲儿，然后旋转着退出了房间，还咯咯咯的笑着。哈利摸到了自己的闹钟，看了看，时间是4:30。哈利骂着皮皮鬼，翻了个身，打算再睡。但是他既然醒了，再要入睡，那可就困难了。哈利不能无视半空中那隆隆的雷声、狂风撞击城堡墙壁的响动和远处近邻中树木折断的声音。几个小时以后，哈利就要到外面魁地奇球场上去了，要在狂风之中搏斗了。最后哈利放弃了再睡下去的想法，他起了床，穿上衣服，拿起了他的光轮2000，静静地走出了宿舍。哈利打开了门，什么东西从他的脚边掠过，他弯下腰，及时地抓住了霍敏的猫克鲁科神那毛茸茸的尾巴尖儿，一下把他拉了出去。哈利怀疑的对克鲁科神说：“
哎，你知道，我想罗恩防备你是对的。这里有许多耗子，去抓他们吧。
去呀！
哎，别惊动斑斑，求你了啊！”
在公共休息室里，暴风雨的声音更响。哈利知道不能指望比赛会取消，魁地奇比赛不会为雷雨这种小事而取消的。纵然如此，哈利开始觉得很害怕。乌德曾经在走廊里把迪戈里指给他看，迪戈里是5年级的学生，个子比哈利大了许多，找球手通常是身轻跑得快的那种人，但是迪戈利的体重在这种天气倒是有利因素，因为他不会被吹得站不住脚。哈利在壁炉的前面打发掉了这几个小时，他还时不时的起身，不让霍敏的猫克鲁科神又偷偷的上男生宿舍的楼梯。最后哈利想差不多是早饭时间了，就独自走向了肖像画的洞去了。卡多宾爵士在旁边嚷着：“
站住，开战吧，你这条猎狗。”
哈利打着哈欠：“
住嘴！”
喝完了一大碗粥以后，哈利精神了一点， 当他开始吃吐司的时候，球队的其他队员也来了，乌的什么也吃不下。
哎，这场比赛会是很激烈的，对吗？你们说。
艾莉亚安慰着乌的，别担心，乌的，有一点雨，我们不在乎，真的不在乎。但是，这可不是一点雨呀。魁地奇极受欢迎，因此全校师生和平常一样倾巢而出观看这场比赛。他们穿过草坪，跑向了魁地奇球场，低着脑袋抵御着大风，因为半路上他们的雨伞被风从手中吹走了。哈利在进入更衣室以前，看见了马尔夫、克拉布和高尔，他们正走向体育场。三个人在一把大伞的下面，指着哈利大声的笑着。球队的队员都换上了猩红色的袍子，等乌德做向来一贯的赛前鼓励士气的讲话。但是没想到，乌德几次想张嘴说话，却只发出了古怪的喘不过气来的声音，然后他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招手示意大家跟自己走。风刮得很厉害，他们走到球场上的时候，个个是东倒西歪。在隆隆的雷声中，观众即使为他们欢呼，他们也听不见。雨点儿打在哈利的眼镜上。天哪，在狂风暴雨之中，他怎么能看得见那金色飞贼呢？这时候，火气帕奇队从球场的对面向他们走过来。他们穿的是金丝雀黄的袍子。双方队长走上前来，相互的握手。迪格里对乌德微笑着，但是乌德现在看上去好像患了牙关紧闭症，他只是点了点头。哈利看见霍奇夫人的口型，上飞天扫帚。哈利从泥里拔出了右脚，然后跨上了他的光轮2000。霍奇夫人把哨子放到了嘴边，使劲儿的一吹，发出了尖利的哨声，听上去是从远处传来的。比赛开始了。哈利骑得很快，但是他的光轮2000在风中有点晃动不稳，他尽量的握紧，转身冲进了风雨之中。5分钟之后，哈利浑身都湿透了，而且还冻僵了，也很难看清自己的队友，更不要说那个小小的金色飞贼了。哈利在球场上纵横驰骋着，掠过一个个模糊的红色和黄色的身影，一点儿不知道比赛进行的情况。在狂风大作的情况下，哈利也听不见评论。观众隐藏在斗篷和被风吹得不成形的雨伞的海洋下面。哈利两次差一点儿就被游走球撞下来，从飞天扫帚上摔下来。大雨弄得哈利视线模糊，他根本看不到他们从对面撞来。哈利也不知道比赛 进行多久了。保持飞天扫帚走直线越来越难了，天空越发的黑了，好像黑夜已经决定提前到来。哈里有两次险些撞到另一个球员身上，而且也不知道那是自己的队友还是对方的球员。现在每个人都淋得透湿，雨点儿又那么密，哈利简直是没法看清楚。霍奇夫人的哨子声伴随着第一次闪电吹响了，哈利仅仅能在密密的雨帘中看到乌德的轮廓。乌德正在向哈利示意，要哈利下到地面上来。全队泼溅着水降到了泥泞之中。乌德对队员们说，
我叫了暂停，来吧，到那下面去。
他们挤在球场边上一把大雨伞的下面，哈利摘下了眼镜，在袍子上匆匆的擦了擦。
乌德，比分是多少啊？
哦，我们领先50分，但是除非我们很快得到那个金色飞贼，不然我们就要比到晚上了。
哈利挥动着自己的眼镜，有些沮丧。
哎呀，我戴着眼镜简直没办法。
就在此刻，霍敏在哈利身旁出现了，他是顶着斗篷过来的，而且竟然还笑容满面。
哈利，我有个主意，把你的眼镜给我，快快。
哈利把眼镜递给了霍敏，整个球队惊讶地看着。霍敏用他的魔杖轻轻地敲了敲哈利的眼镜，说了声
防水防湿。
霍敏说着把眼镜还给了哈利。
好了，水不会妨碍你的眼镜了。
乌德在一旁看着，似乎恨不得去吻霍敏。
哦，真的太棒了，太棒了。好吧，队员们好好干。
乌德的声音在霍敏的身后响着。这时候霍敏已经隐没在人群之中了。霍敏的咒语真的奏了效，哈利还是冷得手脚麻木，仍旧是平生未有的那么湿。但是哈利看得见了，哈利重新下定决心，催促他的飞天扫帚穿过紊乱的气流，向各个方向寻找着金色飞贼。在这个过程中，哈利避开了一个游走球，从比格里身下前行而过。比格里那时候正在向相反的方向飞跑呢。又响起了一阵雷声，接着便是叉形闪电，越来越危险了。哈利必须迅速地抓到那个金色飞贼。他转过身来，想要回到球场的中央，但就在那个时候，又一道闪电照亮了看台。哈利看见了让他完全分心的东西，一条满身粗毛的巨大的黑狗的侧影。这侧影在天际映得清清楚楚，他待在看台最高层的一排空座位上。哈利那麻木的双手在飞天扫帚上划了一下，他的光轮2000往下坠了几英尺。 他把湿透的头发从眼前撩开，又斜眼去看他看台。那只狗怎么不见了？呜的，那痛苦的叫嚷声从格兰芬多的球门那里传了过来。哈利，哈利，注意你后面！哈利惊慌的四顾，对方球员蒂戈里连续往球场猛落，一个小小的金色斑块在雨丝密布的空中在他们之间闪烁着。哈利惊慌之下全身浮在了飞天扫帚上，旋转着冲向了那个金色飞贼。他对着他的光轮两千使劲的喊：加油，加油，快快！但是发生了奇怪的事，跑到周围台阶式看台上出现了一片因胆怯而产生的寂静。风虽然仍旧和以前一样的强劲，却忘记了吼叫，好像有人把风声给关掉了，好像哈利突然之间聋了。发生什么事了呢？然后一阵熟悉的可怕的寒流又向哈利袭来，在哈利身体里面，这时他刚刚感觉到下面的球场上有什么东西在动。哈利来不及想，便把眼睛从金色飞贼上移开了往下看，至少有100个摄魂怪站在下面，他们的隐藏在头巾下面的脸都对着哈利，好像冰冻的水从哈利胸中升了起来，切割着他的内脏。然后哈利又听到那声音了，有人在呻吟，在哈利头部里面呻吟，一个女人。别动哈利，别动哈利，请别动哈利。
一边去，你这个蠢女人，一边去，你现在就走。
别动哈利，请不要带我去吧，杀了我得了。哈利满脑子麻木，满脑子白色的迷雾，他在干什么？他为什么在飞？他必须帮助他，因为那个女人要死了，她要被人谋杀了。哈利在往下坠落，在那冰冷的迷雾中坠落着。别动哈利，请别动，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一个尖利的声音在大笑，那个女人在尖叫。哈利什么都不知道了。哈利听见有人在低语，但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哈利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哎呀，心儿定裂那么软，就是我以为哈利必死无疑呢。哎，你们说奇怪，哈利为什么连眼镜都没碎呢？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今天就播送到这里。